各位早安。今天我们一起读约翰一书五章一到五节，求上帝带领我们第一次来灵修约翰一书的第五章。巴克呀曾经说过，神学在英文中叫 theology， 到最后啊要变成荣耀颂，在英文中叫 doxology。 而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就看见约翰的神学最终变成了对上帝作为的颂赞。一到五节，约翰称颂信心的主观行动，而在约翰的讲解中，信心是一种活泼的回应神的作为。而第二部分六到十二节，约翰称颂信仰的客观内容，而这信仰和真理变成了上帝有力的见证，每一个拒绝的人都被定罪，每一个接受的人都被更新。那接下来第三部分十三到二十一节，约翰称颂永生的充分确据。在这一部分，约翰比较在意的是借着祷告来表明神与人的互动与连接。所以我们看见在约翰一书第四章所强调的主耶稣基督爱的行动，解决了人罪的难题，上帝以主耶稣基督做挽回祭，平息了上帝公义的愤怒，并充分完整表达了对罪人的爱，以至于人间的一切所谓的爱都黯然失色。那主耶稣这样的爱的作为不斥为爱的原子弹，当这爱的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对世界、教会、个人都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当日本的广岛长崎发生原子弹爆炸的时候，人是疯狂的去逃避原子弹的威慑，但是当主耶稣爱的原子弹爆炸的时候，人不应该是逃离，而是去拥抱。所以去拥抱这真正的大爱，并被这爱融化和更新。这是约翰一书五章一到五节所让我们看到的。正如约翰一向在约翰一书里把三种要素糅合在一起的做法一样，这一部分也是如此。哪三样要素呢？也就是信心、对神的真理的教义的确信，第二伦理，也就是在神面前对他诫命的回馈与反应，第三就是关系，如何处理与神与人的各样的关系。而约翰把这三样放在一起来谈，我们很容易说爱上帝导致要爱上帝的儿女，也导致了对上帝诫命的重视。但是请注意，约翰在这一部分经文他所强调的并不只是连锁的反应而已，它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等同关系，也就是约翰给我们一个公式，爱上帝等于爱上帝的儿女，等于 守上帝的诫命，这样就把信心、关系、伦理都给结合起来。请注意，在此约翰重申道成肉身的极端重要。耶稣是基督，人的信心只有建立在这样的确信上，他能说他是从神生的。但道成肉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伦理与关系的意义呢？教义不只是冷冰冰的教条，它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我们又看见约翰反复说明爱神与爱弟兄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不过呀，在前面约翰指出爱弟兄乃是爱神的明证，而在这里他却说明我们有爱上帝的事实，就表明我们真正有爱弟兄的心。爱上帝的意义就是遵守他的诫命，因为真爱上帝的人也必时常顺服神。这正是约翰在这里所特别提醒的。约翰不是谈论纯粹的律法，律法只包含命令，他乃是将律法与神如父亲般的慈爱相关联，而上帝的慈爱缓和了律法的严厉。遵守律法的爱是信耶稣是基督的人他们信仰的标记，相信基督包含了无限丰富的伦理意义和关系意义，因此约翰才如此的来呼吁和情不自禁的感叹与颂赞。所以约翰说上帝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当然这意思不是说服侍神就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他的意思是上帝的命令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重担，上帝所摆在他儿女面前的乃是最高的标准，但是上帝将圣灵赐给他们，并用他的爱改变他们，叫他们遵守诫命，而这样的遵守不再是难堪的工作，而是爱的表达。所以凡从神生的就属于基督的和基督群体的阵营，从而就组建了一个爱的灵性的群体，这个群体成了胜过世界的属灵群体。所以约翰在这里进行了各样灵性的焊接，而借着这样的焊条，他进行的焊接就是我们看到有惊人的内在的和谐一致的论述。这三样爱上帝、爱上帝的儿女和守上帝的诫命如何合而为一，让我们看不出它的缝隙。而约翰所使用的焊条就是信心，这不能不让我们惊叹和感激，因为在我们的人的思想中，因为被罪玷污了，我们容易走向疏离、矮化和支离破碎。我们呢，把爱上帝、爱上帝的儿女和教会以及守神的诫命当成三样，我们没办法把它组成一个立体的金字塔。正如一条虫子爬过地面上金字塔的三个面，那对他来说也只是一条直线而已，他没办法来理解三个面怎么会成为一个体。但是呢，在更高的灵性视野中，我们就看见他是如何巧妙地组成了爱的金字塔。 而这爱的金字塔几乎看不出它有任何的缝隙，就使得我们摆脱了离开教会和教会的群体去过单单爱神生活的妄想。这对于约翰来说是不存在的。一个人爱上帝，就要爱上帝的儿女和教会，而一个人爱上帝的教会和爱上帝的儿女，就必须支取从神而来的爱。而当他尽心竭力去爱看得见的人的时候，就恰好遵守了神的诫命，就有了不洁的伦理的动力，于是他们组成了一个真正的属神的群体，所以神的命令就不再是重担，因为信徒所组成的属灵群体冲破了世界毁坏的力量，而这一个属灵群体因着拥抱神而有了新生的爱的双重的动力，灵命得到更新的信徒就胜过世界。约翰把得胜者这样的称号送给了教会，送给了神的百姓。我们在这封书信的前边已经看到少年人胜了那恶者，一般的信徒也胜了敌基督及其党羽。当然，约翰在启示录写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里一再称赞那些得胜者，但其中最荣耀是那最卓越的得胜者主耶稣基督，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从上下文我们看到约翰所想的得胜应该被界定为借着信而爱神，欢喜地遵守神的命令。世界在本质上缺少这几样，可见信徒通过支取这几样来胜过世界，这不是廉价的得胜主义。一方面，这得胜全是基督的，他是得胜者，跟随他的人得胜，只是因为他们的主人为他们开辟了得胜之路。神的道住在百姓里面，那在他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另一方面，这个得胜在世人看来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当耶稣在马太福音16:26问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那些在教会外面的人基本上会反问，若要牺牲世俗利益得到永恒的救赎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很多人认为永生反正看不见，他们看得见的是引诱他们的世界，所以他们根本不在意任何属灵重生和永生以及基督带来的好处。就像那一位富有的少年官一样，即便他不辞辛劳地去追逐耶稣基督，但是最后还是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比起效忠这个世界的秩序而有的所谓超级利益，福音的好处似乎黯然失色。世人忠于短暂一时的事物最终被证明是最大的悲剧和错误，最后也前功尽弃。而领受福音的应许，从神得到属灵的重生，本身就意味着不可估量的胜利。所以那与爱紧密相连胜过世界的胜利是透过个人的信心。作者将自己与读者包括在一起，他带着权柄写这封信，但是并没有高抬自己。他对基督有一种活的认识，也愿意将这活的认识带给基督的身体，带给听他话的每一位。所以 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非常积极的来谈论遵守神的诫命是有益的，也是必须的。当然，约翰仍然强调信心作为基础和前提。约翰并没有把信心等同于顺服的行动本身，但是他把信心放在一切伦理与关系之前。这正如马丁路德所发动的宗教改革，倡导因信称义这一着重点之所在。马丁路德提到过，他说奥古斯丁很少提到信心，耶稣米完全没有提到信心，他们倒是常常称赞美德和善行，他们太少称赞信心。所以路德继续说，我也曾以为罗马书前四章对教导无用，只有后面劝勉德行的章节才有效，但迎着神的恩典，我被光照，我从保罗开头几章了解了基督的义，他的义是我们成为基督徒，而在后面几章我明白了什么是基督徒的记号与装饰。这正是因着对真理的信和爱，从而就有了美德作为装饰，而我们不能反了。所以感谢神，借着世界的黑暗我们知道光的可贵，借着恨我们知道爱的可贵，借着冷我们知道热的可贵，而这一切都在基督和跟随基督里以及信靠基督里才能得着。求神恩待，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使我们因着信而胜过世界，也让我们知道爱上帝、爱上帝的百姓以及守神的诫命三者合一。愿你将这属灵事业和实际行动都赏赐我们，好让我们真实的回应，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